请打开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1章14节至23节，非常有趣的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11章14节至23节，找到的我们一起诵读这一段的圣经。14节，耶稣讲出一个使人成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很惊奇，其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要他显个来自天上的神迹。他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一国自相纷争必定荒芜，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撒旦若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立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要作你们的判官。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那么神的国就已临到你们了。壮士全副武装，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很安全，但有一个比他更强的来攻击他，并且战胜了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掠物。不跟我一起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一起收罪的，就是在拆散。1976年呢，我同我哋一家呢就喺美国返嚟香港，就开始呢係喺窝福侍奉。因为嗰时啱啱教会开始，我哋呢就冇自己嘅堂址，就喺隔篱嘅 YWCA 三楼嘅圣堂呢就聚会。初初我哋开始嘅教会嘅时候呢，教会只係得廿几人啫，三分之一係美国嗰啲西教士，三分之一係细蚊仔，其余三分之一呢係中年人。年青人几乎都是零，咁啊，牧养一个廿几人，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宣教士嚟嘅，就好得闲。再加上咧，教会咧就系借用地方，YWCA 咯都唔俾我哋攞个招牌出嚟，所以教会连招牌都冇。咁啊，咁样去发展间教会咧，系实在好唔容易嘅。于是咧，我就谂下，我都要揾啲所謂接觸點去接觸啲非基督徒同佢傳福音。咁於是呢，我就決定去咗浸會書院呢，係義務教科，喺中節係教一科，而且就希望呢係帶領嗰啲學生呢係信耶穌加入教會。咁我就好興呢，每個月就寫家書呢係俾弟兄姊妹嘅。咁我喺家書裏面呢，我就將我呢一個嘅決定呢就同弟兄姊妹分享，亦都希望佢哋为我祈祷。点不知两三个星期之后呢，就有一个执事，有一个堂委呢就搵我倾偈，话收到有人投诉，话呢个苏永瑞呢嫌窝福地位低微，薪水微薄，所以要兼职去浸会学院教书，系抬高佢自己嘅地位。咁呢个堂委呢就话俾我听，我哋決定就唔接受呢個投訴，但呢佢就好想話俾我聽，等我都知道有人咁樣去講法。當我聽到呢就好激氣，我諗下，我想發展個堂會去義務去浸會教書，所得嚟嘅好心想做一樣嘢，所得嚟呢就係誹謗誣告。當時呢就好激氣。你有冇經歷過一啲咁樣嘅誹謗？有冇經歷過咁樣嘅誣告呢？我哋諗到喺1986年嘅時候呢，我喺美國三藩市侍奉，因為靈恩嘅問題，我哋離開咗間教會，就成立咗呢個三藩市播道會。咁當時呢就睇住個教會呢人數越嚟越多啦，弟兄姊妹同心。雖然當時我哋只係借一間學校，嗰間學校喺山頂，咁要行個斜路上去。我鼓勵弟兄姊妹唔緊要，每個星期呢即係 marching on Mount Zion， 向住石安山路上進發去就得㗎啦。突然間就聽到啲流言蜚語，就話每一個要參加我哋三藩市播道會，先繳交100蚊美金嘅按金先至可以准許嚟繼續聚會。當時聽到啲咁無聊嗰啲嘅誹謗呢啲流言，心裏面好激氣，即係心裏面就會問邊個咁無聊搞埋呢啲咁嘅嘢。其實面對誹謗誣告係苦不堪言。 播道会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做 Chuck Swindoll， 他讲一个故事。在 LA 有个牧师侍奉，突然间教会的长老就收到一封信，就一个女会友就投诉这个牧师是性骚扰他。这件很大件事，但是说这个投诉的姊妹是匿名，但亦都不愿意报警，只是呢是想炒了这个牧师的鱿鱼。那当时这件是很大件事来的，那些执事开了会之后就决定跟这个牧师讲，希望他自动辞职。结果这个牧师呢就在很伤心之下呢就辞职。他这样情形之下呢，他想找第二间侍奉呢都没有可能，所以以后的23年呢他都没有在教会里面侍奉，就在另外一份工找另外一份工。23年之后，这位牧师不知道在哪里收到一封信，是道歉信，就是23年前诬告他这位姊妹写一封道歉信给他，说那阵时是因为他因某的事争了这个牧师，所以就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去诬告他。他自己心里面觉得很难过，23年经过23年的挣扎，终于有勇气去告诉这个牧师听。诽谤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就算在教会，在这个社会我们经常都会见到，就算在教会里面都有这些这样的情形发生。通常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有些回应就是跟他挥，搞个水落石出，保护我自己的名声。有些人说不需要你，置之不理，因为越搞就越乱，公道自在人心，上帝是知道的，采取缄默的态度。有些人呢就更加激，我用告律师来告他，告他诽谤。究竟我们面对一些这样的诽谤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些什么的态度呢？路加福音11章14至54节是提到耶稣基督上去耶路撒冷，在他的耶路撒冷的旅程里面遇到不同的攻击、不同的质疑、不同的挑战。最大我们看到有三个不同的质疑。11章第14节至26节是耶稣基督被诬告、被诽谤，说他是藉着鬼王去赶鬼的。他们是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的来由。11章27至28节是质疑耶稣基督那个神学观念。11章29至32节是质疑耶稣基督他的行神迹的本质是什么。面对很多的质疑诽谤的时候，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一段圣经是非常有趣的，或者是藉着这段圣经给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面对很多时候被人误会、被人诽谤、被人诬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什么的态度呢？首先我们看一看11、14节至16节先。14节、15节，耶稣讲出一个使人成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出来，就说出话来，众人都很惊讶。其中却有人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要他显个自天上来的神迹。这段圣经讲到话俾你听，耶稣行咗一个神迹，叫个哑巴鬼被赶出去，以致呢个人能够讲出说话。这个所谓哑巴鬼呢，即系唔系话个鬼系哑巴，而系话呢个鬼附喺呢个人身上嘅时候，叫讲唔出说话。但我哋特别要留意神迹呢一个字，希腊文呢个字叫 semeion， 呢个字中文翻译呢，其实唔应该译做神迹，应该译做标记。表征，英文叫 sign。 什么叫做标记？比方来讲，你一出去的时候见到门口有个男人的公仔，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男厕来的，因为这个男的公仔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标记，后面是有个讯息告诉你、这个是男厕来的、你见到一个女的公仔，你就知道这个是女厕来的，所以呢啲公仔系一个嘅标记嚟，系一个 sign。呢个字就系 semeion， 就系一个咁样嘅字嚟嘅。 是指到即是说这个公仔或者这个标记后面是有个信息的，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神迹的重点不是因为它是超自然的神迹，不是因为它厉害，它有超自然的元素，没错，有很多神迹是有超自然元素，但这个绝对不是最重要的意思。最重要的意思乃是说呢，是耶稣基督是藉着这些东西去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神学家就告诉你，神迹是一个 enactic parable 来的。什么叫比喻？比喻用口讲，他的口讲给你一个信息是什么东西。但是神迹呢就是做出来的，他告诉你一个信息是什么东西。正如一个妈妈就来生小蚊仔的时候，他会有阵痛。阵痛的意思就是表示一个象征，那个 BB 就来出世了。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至二十一节就有这样记载，他引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至第二节，他说当尼赛亚来的时候，就有一些 signs， 有一些迹象，有一些标记，这些很重要。耶稣来之前就一定有一些 sign， 一定有一些标记，好像打风来的时候之前梗是有些标记，那你知道啊就来打风啊，有那些飞翼那些飞来你家，你知道啊没几耐就有风雨来，那你知道。同样当尼赛亚来到的时候就一定有些标记，那这些是什么标记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至二十一节，耶稣去到这个会堂讲道的时候，就引用了先知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至二十一节，就说今天这经文应现在你们以上。换个来讲，当他讲述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你见到那些盲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你见到这些的时候，你见到这些神迹的时候，这些其实不是重点，不是超自然，你见到这些时候你就知道尼赛亚来的象征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前是有这个象征，或者在他期间也有象征，那个象征就是耶稣基督去使盲的得看见，使哑的能够去说话，使死人能够去复活，这些象征是表示到说尼赛亚已经来到。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一样东西，那个重点不是并不是说它超自然的元素，重点为什么要用说鬼父这件事呢？鬼父这件事重点就是释放，原来这个神迹是要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尼赛亚耶稣都来到世上的时候，是将我们是释放出来的，在罪里面，在困锁里面，在一些的困难当中是被释放出来的。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第一个哑的人再一次能够说话了，跟着我们看见有几种不同的反应。第十四节，众人就惊讶。惊讶这个字可以做稀奇，希腊文这个字呢叫 thaumaso， thaumaso 这个字呢就是哇这么犀利，路加很喜欢用这个字。路加几乎呢在耶稣那里行很多的神迹之后呢，他都是用这个字去形容那些众人的反应。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那些人就就 muscle， 哇稀奇惊讶。当耶稣是医好过个发羊吊的小蚊仔第九章，那些人又是一样，路加用到这个字，那些人就惊讶，肉眼是见到惊讶，但惊讶这个字未必一定是很正面的意思，有时会正面，有时是负面，未必就说哇耶稣犀利，未必一定这样的意思。他们肉眼可能看到一些东西觉得哇不是寻常人能够做到，稀奇，但个心眼完全看不到后面的信息是什么。神迹最重要是后面的信息，不是个表面。这些人只是看表面的时候他们觉得惊讶，但他不明白这个神迹后面的意思是什么。正如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突然间我们见到出面有些光射入来，那些光很有趣，每三码长有三码短，三码长三码短，一间有红色，一间有蓝色，一间什么色，你看到这些标记的时候， 你就喺度话啊，啲光几靓啊，呢啲梗系咧，唔知呢啲咩嘅激光整整落嚟，唔知系咪啲光嘅表演、啊？但其实如果识呢啲光嘅人，就知道佢系打紧个信号俾我哋听。个信号系话俾你听，呢度有个炸弹，三分钟就要爆炸啦，你嗱嗱声走啊！今日如果我哋喺度欣赏呢啲咁样嘅光嘅标记，哇几靓、啊！呢光哇呢啲激光几好嘢、啊，哇仲犀利过维港个嗰啲表演、啊，喺度继续睇嘅时候，咁你就失去咗个信息，咁你就完全唔掂啦。呢啲嘅众人睇到个标记，佢哋惊奇，哇犀利啊！但呢一个标记后边个意思个 message， 佢哋完全唔明白。就好似我头先用个例子话，佢哋唔明白嗰啲激光嚟到系要话俾你听，危险要走啦。你得唔到呢个信息嘅时候，你就完全冇用。正如好多人睇圣经啊，圣经非常好嘅文学啊，圣经非常好嘅字句啊，圣经非常好人教人嘅道理啊。但你唔明白圣经里面嗰个 message， 个最重要嘅信息就话我哋有罪嘅。今日我哋唔去接受耶稣基督嘅时候，我哋系永远永远嘅沉沦。如果你冇忘记咗呢个信息嘅时候，你点样稀奇都系冇用。众人稀奇，但佢唔明白后面嘅意思。我哋再睇十五节啦，呢个仲离谱啊！我哋睇到另外一个回应，其中却有人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的。但好明显呢个系恶意重伤诽谤。耶稣做咗件好事医好一个人，但得翻嚟嘅结果系咩？恶意重伤。任何人都会感到愤怒同埋不安。究竟别西卜系咩嚟嘅？何方神圣啊？这个称号嘅字源咧，点样嚟发咧？个 origin 都冇人知噶啦，而家。但亦都有好多人咧去做研究嘅时候咧，就话咧呢个好可能同旧约嘅外邦巴力西卜，喺列王记下第一章里面所讲个当时外邦啊拜过个嘅假神叫巴力西卜有关系。亦都有学者认为咧，西卜呢个字咧系嚟自希伯来文叫做 zibo， 即系屋企居住或者殿宇，由呢个字译音。别西卜即系话咧系迦南人所敬拜巴力嘅崇高嘅住所，所以别西卜咧就认为咧系众鬼之中呢、这个巴力系最崇高嘅地位，所以路加就将佢译做鬼王啦，啊！因为佢系统呢、这个字个王字咧，其实咧唔系因为皇帝，而系统治者，就呢一个系最高嘅，系统治诸鬼嘅鬼王。嗱，呢啲人挑战耶稣乜嘢？挑战耶稣，佢凭乜嘢权柄去赶鬼嘅？我哋知道啊，赶鬼或者神迹系一个超自然、唔寻常嘅事，所以一定唔系出于呢个世界嘅，系一定系因为人嘅世界唔做到呢啲嘢，因为人系有佢嗰个限制度，所以一定系由另外一个世界或者系另外一个角度嚟去赐佢嘅权柄。呢啲重伤耶稣基督嘅人就挑战耶稣，你个权柄嘅来源喺边度？你个权柄来源唔系上帝嚟嘅，系鬼王嚟嘅。你系靠鬼王去赶鬼嘅，去重伤佢。或者我哋睇睇第三个十六节，第三个反应，第三个反应咧就挑战耶稣同埋质疑耶稣。有人试探耶稣，要他显个来自天上嘅神迹。神迹呢个字就系个死美王呢个字，你俾啲啲我睇，多啲嚟证明你系由上帝嗰度攞到你个权柄，唔系鬼王攞个权柄嚟啊！如果我哋比较下呢段经文同埋魔鬼试探耶稣，即系喺马太福音第四章同埋路加福音所讲嘅试探里边，你发觉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在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一样是试探耶稣的权柄，他问他，如果你是上帝的仔，就将石头变成食物，如果你是上帝的仔，你就从殿顶跳下来，如果你是上帝的仔，你就拜我。全部是挑战耶稣基督的身份，挑战耶稣基督的权柄。今天撒旦用同样的伎俩来试探我们， 试探我们的身份，试探我们你是不是基督徒。那恩典不是属于神的，你所有这些不是归功，不是归功上帝的，这些不是恩典来的，是你自己造成的，是你自己靠你自己的能力去造成的。我们要小心，撒旦往往是挑战我们的身份，挑战我们恩典的来源。撒旦就去挑战耶稣，你给多点我看看，证明你 在天国得回来那个的权柄。我们看看耶稣给他的回应，很有趣的回应，第16至20节，我们慢慢来看看。他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一个自相纷争必定荒芜，一个自相纷争就必败落。撒旦若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立得住呢？因为他们说，我是靠别西卜赶鬼，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要作你们的判官。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那么神的国就已临到你们了。通常我们被人毁谤啊，被人诽谤啊，我们就好嬲，我们就维护我们自己的名声，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申辩，或者更加有紧要的，我就找律师来告翻你啊，告你诽谤。或者有些就不出声不申辩啊，这些讲都多余的，费事理你。但耶稣两样都不是。你看耶稣的反应很有趣的。首先耶稣跟他讲道理的。耶稣是从逻辑的角度跟他讲道理的。从个道理里面讲出他们的谬误。耶稣首先放他自己在他们的立场。假定之间我如果是真的靠着鬼王去赶鬼的时候，就会咁。咁样讲法系几咁荒谬，几咁唔得人信任，系几咁唔合逻辑性。耶稣同佢讲道理啊，耶稣系用逻辑同佢讲道理啊。耶稣用咩道理，用咩逻辑去解释啊？首先佢就讲啦，佢凡一国自相纷争，就变成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耶稣首先是应用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这一句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哲学，流行的一个箴言。当时流行的哲学呢，就是讲合一的观念，无论是希腊的柏拉图、罗马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犹太的哲学家，譬如菲罗、做西弗斯，全部是强调一样东西，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兴旺与否，就在乎它合不合一。如果一个国家是分裂的时候，这个国家实不会强盛；如果家庭是分裂的时候，这个家庭一定不会和谐。耶稣就是引用当时一个公认的课题来跟他讲道理。这个公认的课题就是什么呢？凡一国自相纷争的，就一定成为荒场；凡一国自相纷，一家自相纷争的，就必定败落。然后耶稣就一连用三个假如、假如、假如来应用这个道理。我们首先看第18节，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耶稣的道理是很简单，鬼是撒旦的爪牙，撒旦的差役。如果耶稣的权柄是来自鬼王呢，就真是鬼打鬼了。因为撒旦的角度，撒旦自己的角度去消除自己的爪牙，就是鬼打鬼。撒旦怎会这么蠢，是要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角度败落呢？由这一道很简单的逻辑来看，你的诽谤是完全不合理的。没理由撒旦作为一个鬼王，他会这么蠢差派你去杀他自己，或者去消灭他自己的爪牙。跟着我们看第二个假如，第19节，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判定你们的是非。这个说话是挺难明的， 最單到我哋睇到有幾個問題。第一，你們的子弟是指邊個呢？邊個是指你們的子弟呢？是指耶穌的門徒啊，就指法利賽人啊，就抑或指猶太人呢？第二，如果是指猶太人，是不是他們都能夠以神的能力去趕鬼呢？因為耶穌說呢，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誰嘛，就是說是不是耶穌也都肯定這些的猶太人是可以靠著神的能力去趕鬼呢？第三，為什麼他們又可以斷定你們的是非呢？什麼叫斷定你們的是非呢？那這句說話呢就幾難明白的，或者我們試下詳細來看看。首先我們看看誰是你們的子弟。耶穌說你們的子弟究竟這是指什麼人呢？很明顯耶穌在這裡分了三組人，我們、你們、他們。我們就指耶穌和他的門徒，你們就指那些誹謗他的猶太人，他們就指他們的子弟。所以很明顯啊，你們的子弟一定不是指到耶穌那些門徒，是不是？因為耶穌的門徒屬於我們嘛，你們的子弟就是指你們，就是指那些誹謗耶穌的人嘛，所以啊，一定不是指耶穌的門徒。如果不是指耶穌的門徒，那就指什麼呢？那我們看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節就告訴你聽，通常個子弟這個字，希臘文 Krios 這個字是仔，其實也都可以做門派的，好像我們今天香港，你是屬於建制派啊，你是屬於泛民派啊，即你屬於哪個派別，你屬於哪個黨派的，你屬於哪個支派的，這些的支派或者門下的子弟，根據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四節就指法利賽人。你們的子弟就是指到法利賽人，或者是泛指那些猶太人跟法利賽人這一班人。那我們會問，難道那些法利賽人都可以憑上帝的能力去趕鬼？是不是耶穌能夠認定他們可以能夠 憑上帝的能力去趕鬼呢？不是，你再看清楚這一節的聖經的時候，你就會明白耶穌的意思。耶穌並沒有評論到他們有沒有能力去趕鬼，耶穌只是評論一樣東西，在猶太人當中，尤其是法利賽人這一派的當中，在他們的信念裡面，他們是可以相信，他們是相信他們可以憑上帝的能力去趕鬼，是這個是他的信念來的。不是說耶穌並不是說你們都可以趕鬼，你們要靠上帝的能力趕，耶穌不是講這樣東西。耶穌是說你看看你們講什麼東西，你教導什麼，你的信念是什麼，在猶太人、在法利士人、在法利賽人的信念裏面，他們相信他們能夠藉著上帝的能力去趕鬼，但他們能不能夠呢？另外一件事，耶穌不是說他們能不能夠，耶穌是說他們的信念，他們的信念是相信趕鬼，因為他們信念是相信靠著上帝的能力去趕鬼。就將這句說話拿回來看，如果你們的信念相信可以靠上帝的能力去趕鬼，而家你控告我话咧，我赶鬼系凭住呢一个鬼王嘅能力去赶鬼，咁即系话咧，如果喺我呢个情况之下，你嘅讲得啱咧，喺你子弟嘅信念嘅情况里边一样讲得啱啊。英文讲得 ，What is true in my case is also true in your case。个意思即系话咩？个意思即系话你咪自己打自己掌吧。所以耶稣就话啦，他們就斷定你錯誤，這些的猶太人的信念說是靠著上帝的能力才可以趕鬼，現在你竟然之間耶穌趕了鬼，你說他鬼王趕鬼，那你就即是說那些猶太人、那些法利賽人這個信念是錯誤的信念，而這個信念其實已經是判定你是謬論。耶穌講一連串的東西是什麼？他是跟他讲道理啊，你想一下，你思想一下，跟他讲道理啊。个道理很简单一样嘢，就是耶稣赶鬼不是凭个鬼王的权柄来赶鬼，耶稣能够赶鬼是因为上帝的能力去赶鬼啊。但是耶稣不是只是用个逻辑为他自己辩护为解释。原來他用這些道理，用這些邏輯，是要帶出一個更加重要的一個訊息，他要講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他藉著這個機會跟他講出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訊息，就是二十節了。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那么神的国已临到你们了。耶稣是趁住他们去诽谤他这个场景，这个机会来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是因着上帝的，而且是因着他自己的来临，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中间了。所以说我若靠神的能力赶鬼，原文呢其实不是能力，是手指。如果我是靠上帝的手指就赶到鬼，你们就知道天国已经在你当中。记不记得我说神迹是什么？神迹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标记。神迹是一个什么标记？是尼赛亚降临的标记。新的时代开始，释放，我们可以从罪里面释放。这个释放的信息就是这个神迹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我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手指就赶到鬼，你就知道一样很重要的信息，我就是那个尼赛亚。你能够相信我的时候，你就得到释放。耶稣很妙，你看所有四福音都是一样，当人要攻击他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讲一连串说话，然后他就找住你的机会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尼赛亚。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讲道的时候，谈到的时候，他开始问可不可以给水我喝啊。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就说，你是一个犹太男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拿水呢？跟着这个女人就说，难道你比我祖宗雅各还大吗？耶稣于是就跟他解释，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个尼赛亚。耶稣往往是这样的，当耶稣医治那个毯子的时候，那四个朋友带个毯子下来，路加福音提到那些人呢就说，耶稣就说，你说医他容易就赦他最容易，那些法利赛人民士就开始哇，这个讲前往话。耶稣跟着就利用这个机会说，我但要你们知道，人子是有赦罪的权柄，我就是个人子，我就是尼赛亚。耶稣基督是找着每一个机会，甚至被人毁谤的机会，他都找着这个机会，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什么信息？就是我们可以得释放的信息。今天我想我们被人诽谤的时候，我们就会维护我们的名声，维护我们的名字。但耶稣不单止这样，他会利用这个机会去告诉他们，我就是个尼赛亚，叫你得释放。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播道会的牧师，在德国做播道会的牧师。有一次他驾车被人抄牌，个警察抄他牌，他就跟个交通警在那里聊聊天，第二天打了他礼拜堂。你有没有想过样样都是机会来的，甚至被人毁谤都是一个机会来的，是一个全福音的机会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或者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件很有趣的事，耶稣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然后21至23节他开始更加是将这个的高峰再攀高一层。21至23节，装饰全副武装，遵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是安全，但有一个比他更强的来攻击他，并且战胜了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们的掠物。不跟我一起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一起收罪的就是在拆毁。我们会问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耶稣在这个时候讲一个这样的比喻呢？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说有个壮士守住屋企，全副武装，很安全，但有另外一个比他更强的强人走来攻击他，战胜了他，拿晒他的盔甲，拿晒他的掠物。耶稣就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原来在犹太，在耶稣的时代的犹太的普及的文献里面，壮士这个字呢往往呢是指撒旦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一个 Paris Magical Papyri， five， 即係個個係一個有啲人去收集嗰啲嘅啊，當時猶太嗰啲文獻啊，即係啊一啲嘅普通嗰啲啊嗰啲人民所寫嘅文獻啊，就講到嗰啲嘅文獻當中咧，就往往形容呢個撒旦咧係一個壯士嚟嘅，啊強壯嘅鬼啊，話佢全副武裝啊，全副武裝，但咧就有兩個角度喺度爭戰啦，啊！即係撒旦嘅角度，有耶穌或者神嘅角度。二十二節就話俾你聽，喺呢個爭戰裏面係一個乜嘢爭戰？二十二節話有一個比他更強嘅來到，勝過他，跌去個盔甲，分了他的裝。即係話咧，撒旦一個角度，佢就係個壯士，但係而家有一個比佢強好多嘅係嚟到砌低佢。其實耶穌講二十二節有一個更強的壯士來到勝過他，是引自舊約聖經以賽亞書第49章25節。以賽亞書49章25節就講過，耶和華如此說，就是有勇士，即是勇士即是壯士一樣的，就是有勇士所掠奪的也可以奪回，強暴人也都是這個壯士所搶的也可以解救，分了他的裝。佢唔單止係引用以賽亞書49章，亦都係引用以賽亞書第53章12節。話所以我要使他與偉大同分，與強盛的分分裝物。原來耶穌喺度所講係引住以賽亞書嘅。以賽亞書用到同一個圖畫，有兩個角度喺度爭戰，一個就係強壯人喺度守住，一個比佢更強壯嘅人就可以攻擊佢。於是就分佢嘅裝。留意呢個係以賽亞書53章。你一諗到以賽亞書53章嘅時候，即係諗到啲乜嘢？以賽亞書53章就講個受苦嘅仆人。所以喺以賽亞書53章12節嘅下半節呢，就有咁講法，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至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看不到耶穌的意思，耶穌是用這個比喻，是引著這個以賽亞書去告訴我們一件事，撒旦好像控制這個世界，但其實有一個更強的人是將他砌低，分裝他的掠物，而這個更強的人就是這個尼賽亞。他用什麼方法去砌低他呢？以賽亞書第53章12節的下半節就告訴我們，他為我們捨命，被釘在十字架，以致我們能夠得釋放，以致我們能夠完全的釋放。因為耶穌基督的死，我們就能夠被釋放，這個就是福音，這個是完全完全的一個福音，這個讓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聖經絕對不是告訴你們撒旦是一個角度，神是一個角度，這兩個角度是勢均力敵的，一時你贏一時我們，沒有這樣的事。聖經告訴你，耶穌用個指頭趕鬼就已經砌低佢了。耶穌告訴你，他已經戰勝。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很重要的真理？在今天基督教的圈子裡面，特別是靈恩派，很喜歡講我們今天處於一個屬靈的爭戰，成日讲叫 spiritual warfare。 咩叫 spiritual warfare？ 他们所讲的 spiritual warfare 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两个角度，撒旦的角度，神的角度。撒旦的角度和神的角度就在这里争战对抗。在这个争战里面，这个 spiritual warfare 里面，呢一班嘅呢啲咁樣嘅神學，呢即係呢一派嘅神學就話俾你聽，今日我哋所有嘅問題存在咧， 就因为撒旦好像占了上风。你今天病了，不是因为你有了感冒菌，而是因为撒旦赢了你，所以你病了。今天为什么你会撞车？因为撒旦赢了你，所以你就会撞车了。因为你不够信心，撒旦就会控制了你了。所以他用什么东西都是用这个的所谓属灵的争战来解释的。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争战在里面的，有些是邪的，有没有那么邪的。所以呢，那些灵恩派呢，他就告诉你，最邪就是佛这个湾仔的大佛口的，那个最邪的，鲤鱼门又很邪的，所以他们叫属灵溃徒。他们很喜欢就是所谓 walk prayer， 就是一路行着一路各驱邪驱邪这样。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属灵的争战在里面。但同呢段圣经完全唔同啊！圣经里面话点样话俾你听啊？耶稣话俾你听，如果上帝唔许可，你一条头发都唔会掉落。当撒旦要去攻击约伯嘅时候，佢唔可以就咁约，佢唔可以攻击约伯。上帝唔批准，佢都唔做得任何嘢。基督教好强调一样嘢，上帝系一个绝对拥有主权、绝对能力的一个上帝，而不是两个角度势均力敌在这里争战，不是一个这样的属灵争战。没错，我们很多时候有同罪恶在这里相争，但是上帝是一个永远拥有主权的上帝。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有些什么事就说当然是上帝攻击你了，是不是这里邪一点 啊哇，为什么这里 有撞车？当然是撒旦搞鬼，你不够你不够、啊、你不够属灵、啊、你不够信心、啊、如果一个人是这样想法的时候，想到他痴线有份。但圣经不是这样讲法，圣经告诉你，耶稣都用个手指就可以将他赶。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因为耶稣是已经打胜仗，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路加福音22章就引用了这一节圣经，是告诉你，借着耶稣的死和救赎释放了我们，以致我们从撒旦的手里面脱离出来。今天我们不需要恐惧这些东西，个问题就是我们属于哪个角度，这个就是我们的抉择。你是想站在耶稣那边，就站在撒旦那边。耶稣跟着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罪的就是分散的。在整段里面来讲，一个强调的就是个我字。我在这一场的争战里面，耶稣是关键的人物，耶稣就是主角，撒旦是配角来的。人在神国里面有份，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接纳耶稣与他相合。但相反来说，一个人不接纳耶稣，甚至诽谤他，站在撒旦那边的时候，就是敌对耶稣基督，敌对上帝。不同我收罪的，什么叫收罪？有一个是末日的时候一个收割的一幅图画。当弥赛亚来到要释放我们的时候，我们将这个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就叫人得到释放，这个就叫收割了。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在收割的时候，我们站在耶稣基督那边。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那边的时候，我们不是收割，我们是分散 scatter。 分散什么意思？阻挡上帝的工作，阻挡你救赎的工作。我们属于撒旦。看到耶稣很有趣，他行了一个神迹，他被人毁谤，他用逻辑用道理跟他解释，但他不是只是这一样东西，他用逻辑和道理解释，然后就讲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如果你会明白我是凭着耶神的能力去赶鬼，你就知道天国已经在你当中，神国已经降临，弥赛亚已经来到，叫你能够得释放，正如好像这个的哑巴一样被释放，已经能够讲出说话。你明白这个神迹后面的信息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抉择。你知道撒旦已经败亡，他已经的装备分了， 佢唔再系可以控制我哋，但你同埋我要做一个好重要嘅抉择。你站喺边边啊？你站喺耶稣嗰边啊？就抑或站喺撒旦嗰边？当你站喺耶稣嗰边嘅时候，你同神国有份，你接受耶稣基督嘅时候，你个生命系完全唔同嘅睇法。耶稣从一个被毁谤，然后讲出呢个福音，然后就向人挑战：你信边个？你跟边个？你站喺边个嗰边啊？今日我哋都会问一问个问题：我哋站喺边边？系咪站喺耶稣嗰边？就抑或站喺撒旦嗰边？当耶稣基督同我班神嘅子民去收割嘅时候，我哋系咪同佢一齐欢呼收割？就抑或我哋去诽谤耶稣，诽谤佢，去分散阻止上帝嘅救恩？耶稣好厉害，被诽谤嘅时候，到了中个头嚟，就俾佢个挑战。你谂清楚，由你做个抉择。今日有时我哋都会被诽谤，我哋就太过关注我个名系冇，哇！我的名声受咗损害，就因为我哋关心天国嘅信息，系咪关心你站喺边一边啊？求神帮助我哋，藉着呢段圣经。真的能够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站在哪边呢？真的同心低头，同祈祷。